讲但以理书，但是前两次我已经从但以理书出去了啊，主要是因为我们但以理书讲的有这么多的意象跟异梦，我用红色画出来的是但以理书的预言，但以理书的预言。那但以理书的预言第七章第八章两个巨四个巨兽跟两羊的意象，那个是会跟后面我们要讲的那个敌基督有关啊。七十个七的意象我们也讲过了，然后最后大征战的意象，那其实是跟启示录的最后的那个七年灾难有关，所以但以理跟启示录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是一定要连在一起看。那我们讲到七十个七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前面的两个阶段都已经过去了，因为是结束在六十九个七是结束在受膏者被解除。那因为犹太人不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还不知道，还不能懂得这一段最后一个七，那就是启示录所说的灾难。那其实在启示录中没有讲七年灾难，有很多七很多七，就是没有讲七年灾难，但是有讲四十二个月，那其实就是三年半。所以我们启示录跟但以理一起连着看，我们就会知道最后那个七就是启示录所说的灾难。那当中整个当中呢，这个就是教会时期，犹太人只读旧约，而且他们不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真的读不懂七十个七是怎么回事，从哪里开始算。当然是从重建耶路撒冷开始算，可是怎么算就是没办法读不出来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不只是读新约，我们还读旧约，所以我们把新约跟旧约连起来，我们就能够明白整个意义啊。那我们也讲过最后的这个七，最后的这个七就是七年灾难的最后这个七，那是记载在启示录。所以呢，我们今天对最后那个七我们了解，还有呢，这个最后那个七又是要从启示录来看，因为在但以理书里头，最后那个七没有讲得很详细，真正是在启示录才看嘛。那当中呢，从这个教会时期结束以后，一直就是说到我们现在是教会时期，一直到最后那一个生产之难，就是七年灾难，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这些事情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所讲的橄榄山的预言，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它配合来看。为什么我要插进来这一段，就是因为我们七十个七的预言讲了，最后那个七是在启示录，还有最后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哈米吉多顿大战，哈米吉多顿大战那个大战那个名字哈米吉多顿是记载在新约启示录十六章，可是整个打仗的经过是记载在但以理书十一章。因为那个七年灾难，我第一次讲的时候，那个七年灾难是跟犹太人有关，是为了让他们悔改来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我们我不是因为怕灾难所以就希望灾前被提啊。那我所说的为什么会讲灾前被提，就是那个七十个七是为你本国之民，为但以理本国之民和圣城所定的七十个七，前面的六十九个七都是跟犹太人有关，后面那个七也是跟犹太人有关。所以我根据但以理书第九章，我就认为我们应该是灾前被提啊，当然圣经都没有用这个名词来告诉我们。那这个当中这一段，在七年灾难要来到之前有什么情形，有什么预兆，那是主耶稣自己讲的马太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读旧约，我们读新约，读启示录，我们配起来我们就能够了解。犹太人不读新约这一段完全不懂，所以那个七什么时候来到不知道，那个六十九个七什么时候到一个阶段，他们就完全不能了解哈。那我们今天呢，前面我们上一次我讲到了，有一些我跳过去没讲哈，因为我们时间不够那么多。 啊，以色列复国我们已经讲了，以色列复国是末世预言的里程碑。如果以色列没有复国的话，所有末世预言都不可能成就，都不可能成就，因为将来要建圣殿，还有最后哈米吉多顿大战，万国要围攻耶路撒冷，这些都是跟以色列复国有关。如果以色列没有复国，就不可能成就。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那当中有一些我跳过去不讲，以色列复国以后有列国独立结盟，这个结盟都已经形成了，会有南方王、北方王，南方王、北方王，还有东方有众王进来。那因为敌基督是从西方来的，所以呢会有列国结盟，这些结盟都已经成就了。有好些假先知迷惑许多的人，然后讲六日战争很重要。六日战争在橄榄山预言里头没有提，我黑色的字就是橄榄山预言没有提的。六日战争夺回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才会有万国围攻耶路撒冷。还有一个是在以赛亚书13章讲到巴比伦、伊拉克、巴比伦有许多国的人，有大国的人来攻打的时候，那件事情所说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巴比伦从被统治这个金头，又是跟但以理书有关，金头70年之后就是马代波斯银凶，一直就是被统治，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被英国、德国这些统治，一直伊拉克呢到1932年的时候半独立，1958年从英国独立才叫做伊拉克共和国。那在以赛亚书13章，这个我们今天不讲哈，这个你们回去看。以赛亚书13章那里讲到，有许多国的人来攻打，从远方来，从天边来。那我们知道，伊拉克从这个巴比伦从金头之后被统治，没有人去这么攻打他，只有一次最明显，那就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事情。而且那里讲到他们彼此相看，脸如火焰。那这个呢，圣经上以赛亚书13章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所以比那个人子在门口还要近了，一步一步过来。然后接下去在马太福音24章讲得很清楚的、很明显的，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呢，末期来到之前有一件事情，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是我们第一次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这个神所定的时间表，为三种人所定的时间表。这些时间表有日子满足，有数目满足，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日子满足，什么时候数目满足。但是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我们知道，在保罗的时候，虽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他以为主耶稣很快去，很快就再来。他说：“我们这活着被提的人，保罗在2000年前已经指望我们这活着被提，可是那个时候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整个还在地中海沿岸，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地球有多大，所以呢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跟福音传遍天下，我们就来看整个七个启示录，有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就是代表教会的七个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我把它分成两组，因为这个七个教会呢，是当时的七个教会，亚西亚在土耳其七个教会，但是同时也是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啊。七个时期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有同样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而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时候是教会的七个时期，但是这七个时期很特别，就是有两组。前面的这一组呢，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叫做使徒时代，代表使徒时代，从主后29年、30年，一直到主后100年，那个最后一个使徒约翰过世了以后，没有再有使徒时代了，因为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前面的三个教会不会再发生，不会再重复出现。第二个是士美拿教会，是整个罗马的统治的范围里头全部都是受迫害，一直到316年，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信了耶稣以后成为基督徒，就不再逼迫了。所以呢，这个整体的逼迫在现在没有，现在只是一些局部的逼迫，不是整体的逼迫。这个教会也过去了。第三个教会别加摩教会，政教联合时期，因为皇帝信主了，他要求每一个做官的人都要成为基督徒，所以就有产生很多的假基督徒，而且政教联合。那我们现在没有政教联合的这种情形啊。后面的四个教会呢，红色的这个，因为每一个教会后面四个教会都每一个都提到主再来，一直延续到主再来，不是说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每四个教会都提到主再来主再来。推亚推拉教会是崇拜偶像，从主后800年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以后，那个教皇的权势非常的大，而且呢，他们就开始敬拜偶像。那我们知道天主教现在还是有敬拜偶像，他们还是拜玛利亚，他们还是拜圣人，会延续到主再来。接下去是撒底教会，这是一个黑暗死沉的教会，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现在有很多的教会，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甚至有一些教会圣公会什么是案例，这个同性恋主教，他们的牧师也替同性恋证婚，很多，还有很多很多败坏的事情，这是败坏的情形。有一些教会的光景也会延续到主再来。第六个教会是菲拉铁菲教会，也就是宾州的 Philadelphia 啊，这是弟兄相爱，这个意思是弟兄相爱。从1517年马丁路德改革宗教以后，然后整个恢复到圣经的真理，然后接下去大概200年以后，因为开始的时候为了真理很多的辩护，以后就开始广传福音，所以成为一个庞拜的宣教时期，广传福音的教会非常的好。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嘉教会，不冷不热的教会。那我这么说的时候，这四个教会都会延续到主再来，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是最后末期的一个教会，我们是老底嘉教会，那就一定要不冷不热，不是的。这四个教会都会一直延续到主再来，都有这个情形。有的教会还在崇拜偶像，有的教会黑暗死沉，有的教会是广传福音，有的教会或者是个人是不冷不热的情形哈。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不需要不冷不热，我可以做一个广传福音的人啊。这是后面的四个教会。推亚推拉教会就说只等到我来。撒底教会，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菲拉铁菲教会说我必快来。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嘉教会，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所以这四个教会的光景都会延续到主再来。那这四个教会，我们也可以把这七个教会跟天国的七个比喻可以连在一起来配合来看啊。前面两个教会一直到主后316年，福音撒种其信徒受逼迫，这个可以说是主耶稣所说的七个比喻中的撒种的比喻，因为那个撒种的是人子，那个种子是天国的道，那撒下去有不同的那个田地啊。别加摩教会呢，是可以说麦子跟稗子，因为有一些掺杂，可是那个比喻里头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把它薅出来，等到收割的时候 就会分得出来，人子就会分得出来啊。然后推拉教会是教皇的权势扩大，这个芥菜种，以色列的芥菜跟我们中国人的芥菜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芥菜很小一颗啊，以色列的芥菜树可以长得比人还高，这是很高的，但是它的种子就像沙一样很小，所以这是讲到一个这么小的一个芥菜种会长这么大啊，这不是变种，这是一个这个情形，也就是说教皇本来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可是以后教皇的权势非常的大，他甚至比这个君王比皇帝的权势都要大，皇帝都要在他面前，他要替皇帝加冕啊。以后撒比教会是讲到教义腐败，好像一团面里头放了笑，会从里头破坏的情形。菲拉铁菲教会是讲到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其实是一样的，藏宝于田还有重价珠子，就看到这个宝贝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去换这个珠子。然后最后的那个老底家教会是讲到撒网的比喻，那因为天国一开始天国的比喻从撒种开始，可是到最后的这个比喻呢，天国好像撒网，好像网撒在海里，撒网不是撒种啊。他说到最后讲到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所以从开始传福音天国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这七个比喻的情形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撒网的比喻是已经到了世界的末了的情形啊。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几个教会这个福音是怎么传出去的一个光景。福音撒种期从主后29年一直到316年，初期教会有一个教父叫做特楚良，他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那早期的时候，主耶稣让他自己是第一颗麦子种下去，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他是第一粒种下去的种子。这是初期教会有很多的基督徒被杀，在罗马的斗兽场，这个罗马的斗兽场是主后70年啊，以色列那个亡国了以后，提多将军掳了10万犹太年轻人去盖了这个斗兽场，这个斗兽场啊，所以这是主后70年以后的事。开始他们是兽，以后是把这些基督徒不肯放弃信仰的基督徒就放在那里，然后狮子就来咬他们。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曾经就但以理，我们读过但以理书，就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但是呢神没有救这一些早期的基督徒，神没有封住狮子的口，没有救他们，他们都被狮子咬死，因为他们是种子要种下去，一定是这样的情形啊。就是连早期啊，我们也知道但以理书也讲过，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从火窑中被救出来，没有被烧，可是在那个马丁路德之前100年的时候，有一位叫 John Huss， 他是被火烧死的，他是为了持守真道被火烧死，神没有救他，因为这些都是成为一个见证人，成为殉道者。这是初期教会的时候，这是整个地图，当然初期教会根本不知道有这么整个地图，世界地图是这样不知道啊。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整个世界，地球是圆的，可是我们把它放平面的时候，正好这一张图，这个以色列是在世界中间啊，一个红点。福音是从安提亚传出去的，保罗很可能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因为罗马书讲，他说我要去西班牙的时候会经过你们那里啊。那保罗呢，虽然被带到罗马去关了2年，很可能那个时候被释放以后，他就到西班牙去，因为当时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范围啊，所以保罗是把福音传到西班牙，还有多马最远的，多马把福音传到印度， 到现在印度还有圣多玛堂，我是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有圣多玛堂。还有呢，马太把福音传到埃及，巴多罗买就是拿但业把福音传到波斯拉阿拉伯，还有埃提阿伯太监就是把福音传回到本国。埃提阿伯就是旧约的古时，就是现在埃塞俄比亚、伊索比亚就是这个这是所罗门跟示巴女王所生的后裔，有一些人是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些人把福音传到北非。所以第一世纪三百，第一个福音撒种期三百年的时间，福音就是传了这一块地方那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很有意思，保罗在第二次行程，他第二次行程的时候，他经过这个加拉太以后呢，他想要往庇推尼去，庇推尼就是往北边了，但是呢神的灵不许，对不对一直就告诉他 不许，又拦阻他，然后就把他带到特罗亚，然后他就到了，跨过到欧洲了，到了菲利比。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如果保罗那一次的行程没有顺从圣灵的带领的话，他往庇推尼传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往上的话那就是俄罗斯了，俄罗斯以后福音也传到，可是俄罗斯接受福音以后并没有把福音传出去，没有把福音传出去，连跟中国最近的他都没有传，都没有传，他们接受了福音可是没有传出去。可是保罗的这一个传到欧洲这一步是圣灵非常非常明显的带领，非常奇妙的。那传出去以后，欧洲人的那个本性跟苏俄那个是不一样，所以福音就传出去了。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族群集体归信，这是主后496年传到法国，法国的国王克洛维信主，全主都信，还有一个爱尔兰使徒 Saint Patrick， 我们三月的时候穿绿色的衣服，小孩年轻人都穿绿色衣服，就是这个 Saint Patrick 他是一个宣教士。以后日耳曼就是德国，向荷兰人传，向北欧人传，向斯拉夫民主传但是我刚刚说斯拉夫民主就他们接受了。我听说在莫斯科有很漂亮的那个圣彼得堂，那圣彼得堂那是很早的我是没去过那这是第二个时期，是族群归信期，就是绿色的这个部分，就传了这么远传出去的这些资料是从有四本书叫做披荆斩棘讲那个宣道的那个资料里头写出来的这画一条线很容易，可是有根据的不随便拉一条线拉过去这个是有，它都有记载什么时候传到哪里这样子第三个时期是殖民宣教时期，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我们前一个月前才过那个 Columbus Day 嘛，对不对那个是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然后呢配天主教，那个时候都是天主教，到1517年才改革宗教。西班牙跟葡萄牙是海上王国，所以他们把福音，他们有很多的殖民地，也就把福音就传出去了，就是有这个福音就传出去。所以第三个时期是这样子传福音，就从欧洲传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就传到了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还有中南美。所以现在南美中南美都是天主教，就是因为这样菲律宾是天主教，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那很可惜那个时候有人传到我们中国，可是没有接受中国那个。接下去呢就是1517年马丁路的改革宗教，那个时候因为都在辩护这个真道的问题，所以就忽略了宣教，大概有差不多20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他们有很多的错误，就是有很多圣物崇拜、卖赎罪券这些所以在真理上要把它调整过来非常不容易。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纯正的信仰都是从这个马丁路德改革宗教以后回到圣经的情形 这是当时的圣梯啊，现在在罗马有这个圣梯，他们有这个跟据说是啊比拉多审问主耶稣的那个圣梯啊，那后来是啊君士坦丁的母亲海琳娜就把它拆下来啊，找人把它拆下来搬到罗马去啊，他们都很希望在这里能够爬那个圣梯。马丁路德就是在爬这个圣梯的时候，神向他启示了因信称义啊，所以这个是比较，这是马丁路德哈。那马丁路德以后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因为都在注重真理的辩护，所以就比较忽略了宣教啊。但是以后呢，就整个宗教改革就从德国、瑞士、法国、荷兰、英国、苏格兰、挪威、瑞典就这样传出去了啊。那这些我们就把它稍微跳过去啊，我们就看第五个时期，从十八世纪以后庞拜的宣教时期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很多很多的宣教士从各地，特别是从欧洲有很多的宣教士就往外传了、啊、每一个国家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形，接受了福音以后得到造就，就会开始往外把福音传出去啊，这一定是这样的情形。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维持了很长的时间，他们有很多做很多宣教的工作，特别是他们的派出去的宣教是影响了卫斯理约翰啊，影响了卫斯理约翰，还有这个啊近代宣教之父叫做克里威廉，他到印度传福音啊，这个有一些我们因为我今天要讲两个点啊，所以这边把它跳过去，本来我以为可以讲完，所以但是现在看时间不太够啊，所以必须要快一点。那个戴德生呢来我们中国，来我们中国就是内地会啊，在非洲呢成为过去称为黑色土地或者称为白人的坟场，因为很多宣教士到非洲被杀死，他们都认为这个白人呢比较肉很嫩啊，就把他们杀了吃了，食人族，还有很多人是病死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过去100年宣教士被杀最多的地方，过100年200年以后就是福音最兴旺的地方。美国这一两百年没有宣教士被杀，没有人被因为信主被杀，所以现在一直往没落。欧洲也是一样的情形，过去宣教士被杀最多的就是非洲，就是中国，这两个地方现在是福音最兴旺的地方啊。那这个都是讲到这个甚至卫斯理约翰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啊。第五个时期是庞拜的宣教世纪。那我们刚刚讲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以后，到了福音有了1930年以后有福音广播，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人是从中国来的，可能听过良友电台，对不对？那个也是很特别的啊，那个是很神非常非常特别所做的一件事情。1948年的时候有这个广播电台，远东广播公司有两个美国人，他们有负担要为中国人设一个福音电台，他们经济很紧，所以只能一个人去。到了中国上海，那个时候1948年是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想要设一个福音电台在上海，结果被拒绝了，他们很失望。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不是看当时的情形，他们很失望，他们就到菲律宾去设厂，设一个福音电台。结果在填写的时候，填写的那个我不太记得啊，就是填写的时候，那个填写的小姐，他们的小不是那个人，那个办事员多写了一个零，所以那个电力就很强，非常非常强，从菲律宾到东北都不会拦不下来，中国政府都拦不下来，因为太强了啊，所以那个非常的强，很多人就躲在被窝里头听，对不对啊？一直做了，他们大概凭着信心做了17年。都不知道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收到都不知道。后来他们是把那个办公室设在香港，一直过了16年17年，有一个人从澳门游水出来以后才写了一封信说，我每天都在听这个 良友电台啊，那那个时候读圣经造就很多就是靠着良友电台所做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事。1930年以后开始有了福音广播，那开始福音就传出去了。那1990年以后有了网路，所以呢就现在福音是无远佛界啊，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传得非常的广，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听到福音。耶稣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是根据路加福音所做的这个耶稣传，这个最高的记录在回教国家最高的记录，一天有9万人 download 下来看，这实在是很奇妙，真的神做的非常奇妙。今天我们不必再去学个语言，不必学，但是这个耶稣传已经非常广泛，因为它有400多种语言翻译的啊。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末世教会的特点，我把它跳过去，我们只要看大点就好。我们现在来到最末了的一个世代啊，这有很多假先知迷惑人，还有会有离道反教的事，这个都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有敬虔的外貌，背了敬虔的实意，那有很多的，甚至我刚刚所说的有这个同性恋的主教啊，还有呢人厌烦纯正的道理，不冷不热，物质丰富，灵里贫穷啊，这是老底家教会的光景。然后我主要是要看这个啊，这是但以理书到12章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但以理书这里12章说，神告诉他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所以但以理书过去很久的都，但到现在犹太人都读不懂啊，一直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啊。这里但以理250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讲到末时的时候知识会增长，那我们现在真的知识增长得太快啊！我这个现在用的电脑我常常都跟不上啊，跟年轻人都不能比啊，怎么过不久又要换新的啊，我要重新学啊，我觉得很烦啊，我还是喜欢用那个以前什么 XP 很方便的啊，现在一下子又要 upgrade 又要学啊。1946年才60几年的时间啊，某一天美国的 Pennsylvania 啊，宾州最早的电脑开始运作的时候，这个电脑有多大，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电脑啊，长30米，重30吨，面积463平方米，这么大一个比一个房子还大啊。那天要这个不是50年啊，已经60几年了，我们现在的电脑比这个第一个电脑轻1万倍，快5000倍以上，越来越快，对不对？我们现在电脑是不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小？你们现在用 iPad 的这个越来越小，对，一点点呢、啊，这么大一点点，那跟那个实在是没办法比啊，实在是知识增长。1990年以后有了网路，那真的是现在邮局都要关门了，对不对？我们都是用 email， 都是用电脑付账啊，都不用邮。不用寄信了，对不对？账单都不用寄了啊！所以呢，就是很奇妙的。所以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啊，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呢，现在天国的福音已经传遍天下，真的末期就已经来到了哈。那我主要是要讲到跟我们中国中华有关系的这个福音，因为我们讲到这一个，我们不只是读但以理书，我们最主要是要读到但以理书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个重点，那个预言是什么。因为但以理跟启示录是不能分开的，那这个末世预言的重点，那我们知道这些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把它归成3个点。一个就是我们要自己预备自己迎接神，我们要随时预备好。第二个，我们要赶快传福音，赶快传福音，真的要赶快传福音。第三个，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祷告，这是我们读这个末世预言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跟中国人的福音有关，其他的我们不说。我们中国人算是比较晚听到福音的，200多年前2007年的时候是马礼顺传福音到中国200年， 因为它是第一个算纯正的福音。我知道西安的碑林有那个景教传到中国的纪念碑，那些都不纯正的，那个都不纯正的啊。那这个马礼顺传福音到中国来200年，他只有他来的时候很孤单一个人来啊，然后后来他的妻子儿子都死在中国，这些都是宣教士，我们真的看到这些200年前他们传福音的这个实在很不简单啊。他来的时候27年在中国只带了一个人信主，如果他一开始知道来27年才带一个人信主，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但是呢这一个人信主以后200年以后，现在中国大概在中国啊那个里头大陆的大概至少有8000万，再加上海外的都不止。所以呢真的是很感谢主，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还有戴德生也是一样的，来到中国传福音，他们一家戴家5代都是为中国人的福音啊。所以这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真的要知道他们的情形啊。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他说中国人很多人每年有100万人死亡不认识耶稣，这是他的负担。他年轻的时候21岁来到中国，17岁开始想要来中国，21岁到中国，他就把中国的地图每天跪在中国的地图面前祷告。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都没有这样的负担，我们都没有这种的祷告，所以我们实在是觉得非常的亏欠啊。这一个外国人从英国来的能够这样子啊，以后他就设立了这个内地会啊。他离世之前有828名的宣教士，还建立了125间的学校，而且他特别，他不是在沿海，是在内地里头做，所以这个福音都传到内地啊，非常的感谢主。他有一句话很好，我们一起来读：我若有1000磅金，我若有1000条性命，不如有来一个英国人对中国人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执爱，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真的是觉得羞愧啊！100年前，义和团事件中有200多位的宣教士被杀，250位宣教士被杀，还有差不多20000的中国的基督徒被杀。这些殉道士的血在中国种下去了，都长出来了，都会长出来。所以我这个是比较少的，我只挑了一点点来看哦。百年殉道血，这里头有很多都非常的感动啊。这个是35岁从美国到中国的。假若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他说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这从英国来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他才刚刚学会中文 不久他就殉道了。这个人我非常感动，澳大利亚来的，28岁，他上面的说：我像一头公牛，或是用我耕田，或是放我在祭坛上，我都准备好了，或是用我传福音，或是我殉道，我都准备好了。我们的血会像水泥般做成地基，神的国度在这地上延绵。我们虽然被铲除，主的名却得高举。他这个下面说，我们呢从中学会了祝福的话，祝福的事，这是一项无价的功课。他要被杀了，他还说这是要祝福啊，要为他们祝福，中国人祝福。他说我们是为中国人而活，为主和中国而活，也为主和中国而死。 虽然地上的通路是截断的，但是通往主的路是敞开的。他说虽然他们犯了错误，可是他们实在是我们所挚爱的。这个人说，我们假如主让我们用死来荣耀他，请把我们看为在主面前一群带着殉道者冠冕的人。教会第一个殉道的是斯提凡，斯提凡的意思就是冠冕，为主殉道的都有生命的冠冕。下面这个讲的，倘若我们无一个人生还，将来必有更多的宣教士来替代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对着我们自己的同胞宣教。他说上面，我知道经过这场灾难以后，中国会不再一样。教会的根基是用血铺成的，中国真的不再一样。100年以后，现在中国真的是不一样。这一个下面是父亲，上面是儿子，是从英国来的。他殉道之前2年前回到英国，他说在英国我们不可能成为殉道者，在中国父母和我都有可能成为殉道者。12岁的时候殉道，12岁的孩子会讲这样的话，10岁的时候讲的，实在了不起，真的了不起，我非常佩服这些父母啊。下面是他父亲讲的，100年以后我们怎样衡量在这里所投资的生命和劳力。真的，我们现在100年以后看，真的是不一样了。我相信这些人在天上看到今天中国这样的光景，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白白的牺牲了。这一个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后来耶鲁大学为他设立了一个宣道到中国的一个宣道的一个团啊。他殉道的时候，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回到美国来，因为有病，所以他殉道之前，他妻子跟孩子没有跟他在一起。他就告诉一个仆人说，你要告诉转告我的妻子啊，就是小河里的母亲，要嘱咐他这个儿子小河里，他父亲的遗愿就是当河里25岁的时候，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实在了不起啊，我们今天能够信主这么容易信，是因为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的命他们的血埋在中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100年200年所带给我们中国的。今天我们中国人算是福音很晚才听到的，中亚那些回教国家他们其实都听过福音，我们是真的很晚才听到福音。我们今天就像这些所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生还，可是将来一定有更多宣教士来代替我们啊。那我们讲到这一个是讲到天国的福音已经传遍天下，末期很快就会来到。我们就要下面还有一个，我因为我们的时间可以到9:30过一点啊，所以我想再多讲一个，预备建殿啊，预备重建圣殿。我们还这个还是在讲到主再来之前的预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那末期来到，这已经来到这个末期了。但是呢，我们讲过一期之内，他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要使祭司与贡献执行，所以一期之内的那个约应该就是跟建殿有关，应该跟建殿有关啊。以后呢，在这个开始准备圣建殿，最后敌基督才会显出来。主再来之前最末最后的一个预兆就是敌基督显出来。敌基督显出来的话，那是我们跟我们读但以理第7章第8章有关，还有第11章那里有关的。敌基督是因为有一个拦阻，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有一个拦阻，一直拦阻的他，不让他显出来。什么是全部都预备好了以后他才会显出来的，突然就显出来了。所以要讲到预备建殿的事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啊。这是我们前面已经看过的，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个约是什么我不知道， 七年什么时候开始？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到现在都没有圣殿，到了七年的一半的时候，会使祭司与贡献止息，已经有圣殿了。所以那个七年开始就应该那个约就是要建殿了。而且呢，我们也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看到说，这个敌基督，这个就是敌挡主的，他会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我们把刚刚但以理书所读的一期 之半，他会使祭司与贡献止息，应该就是他三年半的时候进到圣殿里头去。犹太人不接受他是弥赛亚，然后他就强迫犹太人要把献祭的事止息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敌基督来的时候，基督要来之前一定会有圣殿，因为他会进坐到圣殿里头自称是神啊。那这个圣殿一定是在犹太地的以色列的那个圣殿山。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约翰在异象中看到的那个，他说传道1260天，就是三年半啊，就是开始会有两个见证人践踏圣城42个月，42个月就是三年半。然后这里讲到说，那个三年半我们先不管他，最主要是前面给他一个量度的杖，将神的殿和祭坛并礼拜中的人量一量，可见七年灾难的时候已经有圣殿了，神要他去量一量，对不对？要量一量哈，这是七年的最后的一个期，从建殿开始。好，那我们就要来看以色列人怎么预备重建圣殿。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当天就开始打仗，一直打到1982年，一直都在打仗，有5次中东战争，我们这个我们没有提哈，跳过去没讲。一直到1987年，以色列的政府就开始设立圣殿学院，要重建圣殿。你们这一次去应该去看到了，对不对？小小的，很小，就这么一点点大啊，很小很小。可是这是以色列政府设立的，它整个那个模型都已经有了，所有的东西都有了哈。这是圣殿学院的网站啊，圣殿学院的网站，你们可以进去看很多的资料啊。这是第三圣殿的模型，在耶路撒冷，就在地面上都已经盖好了，所有的那个材料全部都预备好了啊。那要重建圣殿，要有这么多要面对的问题。犹太人重建圣殿不像我们盖一栋房子这么简单哦，这很难的。要制造圣殿的圣器，要祭司的确认，服装洁净，约柜圣殿的根基的确认，前面的四件事情全部处理好了以后，要盖圣殿，我想不到一年绝对可以盖起来的，那是很快的，全部都预备好了啊。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现在所预备的。犹太的拉比，这是他们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旧约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器皿，可是他们的拉比讲下来的圣殿的圣器有93件。1999年，他们已经在制造圣所里头的三样最重要的金灯台、金香胆、陈设饼的桌子啊，这是三件圣所里头。金灯台，这是金灯台，金灯台你们有看到吗？有哈，很大哦，非常的大，这个很大。这个金灯台，就你看人站的是这么小的啊。金灯台，这是根据这个前面这个是提多凯旋门，后面那个是斗兽场。提多凯旋门就是提多把这个金灯台掳到罗马去了，现在还有提多凯旋门上还有这一个，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现在制造的这个金灯台就完全是照这个样子制造的哈，很明显的。还有金香坛，你们有看到吗？我好几年前去了，我去过2次，没看到这个啊，现在是已经有了。陈设饼的桌子，不管过去我们看的图样是怎么样，现在这是圣殿学院他们制造出来的金香坛，在圣所里头，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灯台，这个都已经制造好了啊。那这一次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这是昆兰山地啊，在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 1952年在另外一个洞穴，那个洞穴我们刚刚看很干燥啊，这是神很特别的。主前200多年，他们写在羊皮卷上，放在瓦罐里头，一直都很干燥的地方，一直到1947年被发现。而那个发现实在是真的是圣灵要把它显明出来的。有一个阿拉伯的小孩牧羊，我们刚刚看这个地方怎么可能牧羊，对不对？而且有一只羊跑到这个山洞里头去，是在中间那个山洞啊。你说这羊怎么进去？这不可能嘛。但是神就这么奇妙，有一只羊进去，阿拉伯小孩不敢进去，那拿着一个石头丢，一丢就丢破了一个瓦罐，这个也是太奇妙啊、哦！丢破一个瓦罐，一看，哇，这什么东西，拿出去就随便卖了，哇，一直传一直传，最后呢，他们就发现这是以色列的国宝，这是主前200年前的所写的羊皮卷，那个时候就跟我们中国的兵马俑同时。我们中国的兵马俑是这个秦始皇埋了很多的兵马俑啊，以色列是写了很多的死海古卷，都是国宝啊，但是意义不同。那在这个山洞里头呢，这个山洞像图书馆一样都编号的，编号啊。那个新兴圣经神学院有一个金金来牧师，韩国人啊，他就是希伯来大学读博士，就是专门在研究这个第几个山洞什么经文鉴别学啊，他就是读的是这个了哈、啊。那1952年呢，另外一个洞穴发现了一个铜卷，铜卷啊，这是用刻的，这是圣殿宝器的宝藏图。主后70年，圣殿快要毁灭之前，有一些人就把东西藏到那个地方去，藏到那个地方60几个地方收藏这些圣殿的器皿。当然那个金灯台太重了，搬不上去，绝对拿不上去，小东西就拿上去。结果呢，慢慢他们就1992年就发现有600磅肉桂香的红土，这是圣殿烧的香，这个要不然都还没办法呢，没有这些东西不能做的啊。2000年已经确定已经完成了80多件了，大祭司的金冠牌，2008年已经确定了大祭司啊，这是金冠牌，你有看到吗？也没看到啊，我也没看到啊。这上面希伯来字就是归耶和华为圣，这是圣殿中的器皿，这都是圣殿学院的网站上找出来的啊。还有呢，大祭司有这个大祭司有1200万的犹太人呢，用现在用今天的科技医学科技，用 DNA 找出可以做祭司的有1000多人呢。那我不知道，我每个礼拜从那个 FDR 经过，要快要到从纽约这边过来，要快要到这个华盛顿 Washington Bridge 之前，在 Columbia Medical Center 那里。有一个那个 Yeshiva 那个 University 呀、我想这个可能是训练圣祭司的那个，我不知道，我就看到牌子啊，我是真很特别啊。这是在圣殿学院，现在有很多的祭司在受训，在受训的，已经都确定了，大祭司是谁都已经确定了啊，连他们的那个衣服都已经有了哈、都有那个，这是圣殿学院。大祭司的衣服，那他们穿的是蓝色的袍子，这个用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旁边那一张图是我们过去所画出来的，我们想象的啊，画得很漂亮啊。这个大祭司穿的华美的衣服，因为撒加利亚书这么说啊。这种染料，摩西的时代3500年前，他们在旷野，他们是在地中海。固定70年会有一批这个蓝色的蜗牛，这是后来有人找到去地中海的时候找到这个蜗牛啊。固定会有70年有一批蜗牛出现，他们就拿着这个染蜗牛的腺体去染色的，染成2个颜色，晴天跟阴天不同的颜色啊。那后来那个建金顶回教室的时候，回教徒也想要照做这个。所以就问犹太人，犹太人呢不肯说，有一些很少数的犹太人就把犹太人这些全部杀了。杀了以后呢，从主后614年蜗牛就绝迹了，就不再出现，1000多年没有出现。 70年才来一次啊，1990年又出现在地中海岸，1987年设立圣殿学院，1990年这个蜗牛出现，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认为建殿的时机到了，因为这个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是神让这蜗牛出现了啊。这是下面这个是真的人啊，现在的这个他们的拉比，还有上面那个是大祭司，在圣殿学院里头大祭司穿的衣服跟我们刚刚看的比较没有那么华美啊，那上面这个就是以弗德啊。大祭司呢不只是这个衣服这个有了染料，而且他们要洁净，要做成除污水，要用这种红母牛，所以以色列开始建殿以后，他们就开始培育红母牛，征召红母牛都没有，结果呢培育了红母牛，1997年第一只红母牛 Mary 它诞生了，可是尾巴上有一根白毛啊。我常常说我们100个中国人100个人说拔掉就好了，对不对？简单了、哦、一根白毛简单啊，拔掉就好了啊。犹太人说不行，你看，所以神为什么没有托给我们中国人呢？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那个祖传秘方传两代三代就已经走样了，不是加一个就少一个，对不对？犹太人一根白毛都不行，3500年，从摩西时代到现在3500年，一根白毛不行，再培育啊。2002年，这一只第二只红母牛出生了，这个拉比去检查，两个拉比检查说这个红母牛符合民数记19章的，哇，这个太兴奋了，所以要把它烧成灰。但是问题是没这么简单啊。从摩西时代第一只红母牛被烧，到圣殿被毁，9只红母牛被烧，但是第一只还没用完之前就要烧第二只，要把它混在一起，所以前面的9只所剩下来的如果没找到的话，现在第10只也没用。你看这个困难重重哦，真的不简单哦。可是在那个困难山地找到了，现在的科技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又找到了，所以他们一件一件的都处理了啊。哇，这约柜是最大的问题了。约柜从第一个圣殿被毁以后从来再没有提过约柜啊，所以有人说约柜在天上，有人说约柜在伊索比亚，就是埃塞俄比亚，就是那个示巴女王跟所罗门所生的儿子，所罗门的确做了一个约柜给他带回去了啊，那他也带回来了，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那个约柜，这是复制品嘛。那还有人说是在各个他山的地下密室啊，这是现在圣殿学院，你们大概看不到啊，有看到？
有看到这个样子
啊、哦，有看到这个样，真的是这样金的。
没有模型啊！
啊、哦，模型，这是圣殿学院做出来。我们刚刚看圣殿学院的网站，第一个图就是这个东西啊。他们做出来的这个约柜啊，当然那个模型，这是那个他们的拉比啊。那根据犹太人的历史记载，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就有祭司就把约柜放在秘密的地库里头。啊，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的确会看到说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掳去的时候都没有提到约柜，都没有提到约柜，回来的时候所罗巴伯带回来也没有提到约柜，也没有哈。然后有资深的拉比说他们看过这个约柜啊。我觉得最主要是这一节圣经耶利米书3章，耶利米书1章就开始说会有北方倾倒下来的锅，以色列会怎么样，会有神的审判临到。他这里提到说3章就讲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洁，缺乏，也不再制造。这是耶利米讲的预言啊，他讲的他耶利米是祭司也是先知啊。这个是耶利米洞穴，这个地方，这是耶利米洞穴。耶利米呢是在这个洞穴里头写了耶利米哀歌， 为着耶路撒冷的王国那个哀哭啊，耶利米的哀歌。在传统上，你们这一次去的时候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你们两个地方都看了是不是？
好几个地方都宣称是。
OK， 最多讲的是两个，我不知道有好几个地方啊。一般讲的就是这个圣墓堂，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圣殿，圣墓堂是这个位置。他们认为这个地方圣墓堂就是哥哥他山，这是天主教特别提出来的，这是现在圣墓堂的这个样子，就是这个啊。你进去的时候觉得好像一个庙一样那种感觉啊，然后你会看到他会告诉你，这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这是主耶稣埋葬的地方啊。那另外一个是这个1876年英国的一个将军 Golden 他发现的，他发现一个看上去是一个骷髅头，我等会再给你们看骷髅头啊。那个骷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圣殿，他发现的是在这里，这北边哥哥他山就是那个独楼地，还有呢有一个坟墓在磐石里头凿出来的坟墓，这个就是骷髅头各个他的那个，你们应该看过这个地方对不对？现在旁边就是那个公车站啊。我刚刚说的那个黑白的那个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耶利米就在这个山洞里头，这是在圣殿山的北边的地方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骷髅头？不是很高的地方，这是骷髅头嘛，很明显对不对？这个叫就是各个他，所以我相信是这个地方啊。那这里呢意思告诉我们，马太福音说哥哥他意思就是独楼地，从那里经过的人啊，而且说主耶稣呢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就是有人从那里经过就会讥笑他们啊。这是一张图，就是下面就是那个骷髅头，上面就是钉十字架的地方，从那里经过的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也是有骆驼经过的这个地方啊。而且他说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呢，他安放在自己的坟墓，新的坟墓是凿在磐石里的，是那个坟墓是从磐石凿出来的。还有呢，那个磐石那个坟墓呢，离那个园子离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很近，这两个这是在一起的啊。当然那个圣墓堂也说主耶稣钉十字架在这里，他埋在这里这样啊。那这就是这个你们应该去看过啊，这个就是这个磐石凿出来的那个坟墓啊，就是这个情形啊。好，那我这个呢，你们我今天来不及讲很多，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多啊。他这个人叫 Ron Wyatt， 他是一个美国人，业余的考古学家，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他1982年之前四年，他发现了约柜，他发现约柜就是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个耶利米山洞那里发现了约柜啊。而且他是怎么，他上面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然后他其实发现，你们自己上网去看，他也发现了挪亚方舟的那个位置啊。所以你要查的话 wyattmuseum.com 啊，就大 O 还大 com 我忘大 O 啊，还是当内我忘记了，你上去查这个 Ron Wyatt， 他已经过世了，所以他过世以后这些消息就发不出来。他是有一次去发现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准备要回来美国，他突然就这么手就一笔，他说这是耶利米山洞，那耶利米山洞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这是耶利米山洞，他下面对不起，他下面讲了一句话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他就说顺口说出来，他想都没想，他说约柜就在那里，他自己讲了以后他吓一跳，他怎么知道约柜在哪里，没有一个犹太人知道约柜在哪里，他就这样讲。那因为以色列的考古学家政府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们就说我们给你 permission 你去找，所以他就回来美国以后就开始找圣经，真的从我刚刚所说的，从第一次圣殿毁坏回来都没有提过约柜，都没有提过约柜。我刚刚讲耶利米是祭司，他可以进到圣殿里头去把约柜拿出来， 而且那个是他的山洞，他自己呢知道以色列会亡国，犹大会亡国，他知道约柜不再制造，而且他知道约柜不再制造啊，所以呢他很特别，这是一个非常特别，这个上去你们上去看很多很多的资料啊。然后他发现了约柜，他发现约柜是下面那个，他其实是发现约柜以后，他往上看是有那个血啊，然后呢就是上面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三个洞的位置，就这个情形哈。那因为这个很多，所以我来不及讲很多啊，所以他发现是在1982年发现约柜，然后1987年以色列政府就设圣殿学院，就开始设圣殿学院啊。好，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那个约柜的事，你们再仔细去看，因为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啊。那还有就是资料很多，你们再去看就可以。我们要看的是圣殿根基的确认。有人，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在金顶回教室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希望把金顶回教室炸掉，或者神有一天让地震发生，那个金顶回教室就毁掉啊。但是我想那是很难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可能炸掉，炸掉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哈。那最主要是下面那个，有一个犹太希伯来大学的教授，这个人呢，他说是在东门直线的小亭子啊，这是东门，这个是金顶回教室，圣殿山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犹太人想要把那个金顶回教室炸掉，然后放上他们的圣殿，这个我刚刚说不太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是小亭子，离金顶回教室不太远，你们看过，你们这次有上山吗？上去了，有进到那个金顶回教室吗？那你们还算运气啊。有的时候局势紧张的时候不能上去的，不能上去。我去过两次，一次进上去，一次没上去啊。这个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造的这个小亭子，这个小亭子叫做悲与灵，你们有看到这个小亭子？你们是那个Michael 带领的是？
没有，李大飞。你是那个导游是吧？
啊，
那个英国的那个。
啊，
呀，
那有讲这个吗？讲这个小亭子。
有。
这个是这个教授他1983年提出来的理论，这个图全部除了两个橄榄山跟东门是我打上去之外，是原来他的中间圆的地方就是金顶回教室，旁边红的地方就是他提出来的应该圣殿的位置，这是他提出来的，这是我们去的时候是有一个张世贤教授，因为他自己是在希伯来大学读博士，那这是希伯来大学的教授，所以他跟我们这样讲的啊。那这个是希伯来，就是希伯来大学，就我们这个位置，他每天看下去就是这个情形啊。这是东门，这是小亭子的位置，是一条直线啊，一条直线。那个是当中那个是金顶回教室，这是地图啊。那我去的时候，我拿这一张地图问这个导游，犹太人导游，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们还是相信犹太人，这个导游还是相信金顶回教室才是圣殿的位置啊，所以一定要把它炸掉就是了。这是东门，这是小亭子，是这个位置，是这个情形哈、啊。金顶回教室是在那里啊。那我们的根据呢，就是那个希伯来大学教授讲的根据，就是这个以西结书。所以我说以西结书非常重要啊，以西结书里头非常非常多末世预言，这一个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一步一步的离开，第九章说从约柜那里基路伯上升到圣殿的门槛，然后到东门，然后到橄榄山，这是他讲的那个位置。可是呢，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图，如果圣殿真的是在金顶回教室的位置，从门槛那个基路伯上升到圣殿的门槛，到东门，到橄榄山，这样离开可不可能？ 可能啊，可能啊，如果是离开的话，不是一条直线，可能，对不对？离开一步一步走都可以，你弯曲走也可以，对不对？但是呢，我会讲到这个直线，最主要是因为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他带我到一座门，神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那个光线只能一直线进去的，就不可能是转弯的，不可能是这个情形哈。所以呢，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本书啊。这个是一个邱恩处在纽约的一位牧师，他说犹太人他写的书里头说，犹太人以色列的国历新年，当清晨太阳从橄榄山升起，第一线阳光正好照到东门，因为是在东边，然后东门就为元旦的礼仪打开，那阳光就穿过门廊同祭坛，直照到圣殿西端的至圣所。所以我们刚刚看的小亭子位置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所说的圣殿西端的至圣所。如果照得不正的话，他们就要加一天或者是少一天，就是要调，我们知道有那个闰年的那个情形，就有这个情形哈。那犹太人呢，还有第三个模拟图形，这是东门，这是金顶回教室，他们想要盖这么大的一个圣殿，但是不可能，我们看那位置并不是那么大，对不对哈？所以呢，这是不可能。好，我们刚刚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讲到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他说殿外的院子不要量，因为是给了外邦人的。所以我自己的观点认为，小亭子是圣殿的位置，可能要谈的时候两个圣殿并存，那是最有可能的，最容易谈的。你要把金顶回教室炸掉，不可能的，不可能啊。那真正他们如果承认这个小亭子就是至圣所的位置的话，那就是会在这里盖。那他们在这里盖，我相信不会很大，那回教徒也可以容许他们，就是这样，你们盖的一个比我们小的，那可以并存，因为这里说殿外不用粮食给外邦人的，所以会有这个可能。1989年的时候，有两名穿着祭司衣服的犹太人，他们就打算要在1989年要在圣殿入口安放圣殿的奠基石。你看犹太人已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第二年1990年又再一次又引发了这个暴乱的事件。第三年1991年第三次要做这个事，结果呢被禁止了，就是没办法做了啊。这是2005年第三圣殿的房角石，上面写的英文都看得见啊，上面写的 Cornerstone for Third Temple， 对不对？第三圣殿的房角石啊。好，这是最近这一两几年的事情。这个梵蒂冈教皇想要插手在耶路撒冷啊，这个是2011年的12月15号。这个我们前面讲过那个我有一段有前面有讲过这个共济会新时代那个 New Order 的时候，有讲过这个骷髅会的这个啊，他们呢想要把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山给天主教教皇，给梵蒂冈啊。这是去年的事，一年前的事，这是也是去年的。U.S. 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这个 John Kerry 他就是天主教嘛，他就是骷髅会的，所以才会说有这里讲到是 U.S. Plan， 那边是讲到骷髅会这样啊，就是在谈到这个，这是去年一年前的事情，就谈到这个圣殿山要给梵蒂冈，给梵蒂冈啊，所以这样的话就会看到说以后 出来的话就不会那么紧张，就是和平的一个出现哈。那个梵蒂冈呢，是我没有提，因为前面的我把它跳过去，就是普世合一宗教，这是一个假先知的那个普世合一宗教产生的啊。他们1962年到1967年就召开这个梵蒂冈大会，就跟天主教、跟东正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喇嘛教、新时代运动、伊斯兰教全部和谈了，这个叫普世合一运动。这也就是启示录17章讲的那个大淫妇啊，真的是大淫妇，普世合一宗教。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们要跟天主教什么合一啊，绝对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是太乱了啊。这个教皇是第一个去访问东正教的教皇，以前没有啊，第一个进到清真寺的。然后这是第二个教皇，本笃十六上一个教皇，他是第二个进到清真寺，可是是第一个在清真寺祷告的教皇啊，在清真寺祷告，我不知道他祷告谁啊，跟这些回教徒这些一起祷告，你祷告你的神，我祷告我的神啊，这个真的是普世合一宗教，是大淫妇啊，这个实在是我们，我常常在讲，在慕道友班，真理有排他性，真理有绝对性，绝对是不能，这个不叫做合一，这个不叫做和平啊，这个父亲只有一个，绝对不能错的，不能到处都说你是我的干爸爸，每一个都是啊，不可以的，我们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不能是这样子合一的。他2009年的时候到清真寺，就是耶路撒冷的清真寺，这是现在的教皇，这是今年五月的事。今年五月，这个 Francis 这个教皇呢很得民心啊，哇，他很谦和，很什么坐公车啊什么什么，很得民心啊。可是这个不知道啊，现在这个人进到这个清真寺去，这是清真寺上去的，同一天啊，他回到下来就是犹太人了、啊，又跟犹太人就是在一起啊，所以普世合一宗教跟清真寺的也可以谈，跟犹太教也可以谈，跟基督教也可以谈啊，就是整个这个情形是非常乱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些呢，我们就看到说现在已经到一个地步，这个圣殿山会交给这个教皇，就是现在这个教皇。所以今年五月他去，我们看不出他去真正的内容是什么，这我们现在知道的消息都是他们没公布的才是真正的消息，对不对？我们知道的只是一点点、啊、这个冰山一角，一看到一点点，真正背后他们谈的是什么，前面已经都讲到美国要把这个圣殿山交给这个教皇，所以这是去年的事情，12月，今年五月这个圣法兰西斯就到那里去谈，那是不是谈到这些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最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形，这些已经都跟圣殿非常非常直接，所以犹太人要准备建圣殿的事情已经是什么都准备好了，什么都准备好，现在只差一个，就是一个人出来和谈，然后圣殿的位置在哪里，就是这样，只要这些都谈好的话，要建圣殿是非常非常快的事情。那我们讲到这个圣殿的事情，是因为如果一旦建圣殿的话，根据我的读圣经下来的话，一旦建圣殿，那就是7年灾难开始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10年的时间哈，我想大概没有啊，我不敢说哪一年主会再来，我不敢说哪一天，根本绝对不会知道哪一年，不知道。可是现在事情的演变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迫近，所以我们真的要传福音，是要真的要赶快传了、啊。上个礼拜我们将会传福音聚会，受浸，你们是有受浸，我们有十几位受浸，其中有一位，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从台下走到台上去做见证，我从台下走了20年才走到台上。他在教会听福音听了20年了、啊。他的姊妹他的女儿都为他祷告，很迫切，一直持续为他祷告，可是我听了他讲以后，我就想，哎呀，很多弟兄姊妹家人还没信主啊，还有没有20年，真的不知道啊。我们 真的不要像他这个人，当然他受尽我们很高兴，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有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最大的负担就是我们预备自己随时主会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预备好了随时来都可以，预备好了就是我死了也可以啊，就像保罗一样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就像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也睡着了，那没有关系，醒来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赶快传福音，特别是家人还没有信主的，真的不要再等十年，不一定有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我心里想还有没有二十年呢、啊、真的不知道有不会有那么长的时间。现在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到这样的地步，好像剑已经在弦了，对不对？现在只差的就是敌基督还没有写出来，这是圣灵一直拦阻他不让他写出来，一旦写出来的话，那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快，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所以我最大的负担就是我们真的要预备自己随时能够去见主，还有就是赶快传福音，家人还没信的赶快祷告，赶快祷告。然后现在以色列的情形需要我们更多的为以色列祷告。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约会把它回到那个圣灵。